要参加英杰电器2025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刘总，来和我们解读一下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包括大家其实对公司也非常的关心。我是中信建投的电信研究员陈思彤。那今天的会议流程上呢，我们先请刘总和我们介绍一下公司的经营近况啊，然后我们进入问答环节啊。那刘总这边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确实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交流了，所以今天这个交流的时间呢，我其实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本来原来是定了这个上午10点钟的，但昨天临时改了时间，为什么去改呢？改了收盘以后呢，其实我还是开门见山吧，因为从这个现今天的这个收盘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确实也不太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英杰又跌了这个7.56，但事实上来讲的话，英杰不应该是这个表现啊。所以说，我今天针对2025年年报和一季报，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数据了，我就不想去多说了啊。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还是想向大家通报一个现在在我们年报或者我们一季报里没有体现出来的一些公司的利好一个信息啊。那么从我们现在一季报披露财务数据看的话，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2026年一季度啊，公司的新增订单确实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啊！其实你看，我很少用这个"大幅增长"这个词啊，因为受到这个一季报的这个披露格式的这种限制啊，也相对比较简单啊。新增订单这个相关信息呢，就没有在报表中体现出来啊。从今天的情况上来看呢，应该说大家可能对公司投资价值应该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一个判断吧。应该为了确保我们现在信息的这个公平透明，要呈现给投资者，所以说我们特地把这个交流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10点改到下午3点收盘以后。那么在交流结束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披露我们的相关信息，让我们所有的投资者能清晰准确的掌握我们公司最新的经营变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出一个更理性的投资判断啊。然后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想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给大家打一针强心针吧后面我就说一些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季报的话，现在从订单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大幅增长为什么这么去说呢不光是可能是我们叫什么，大家肯定知道我们光伏行业光伏行业的话我就不想去多说，但现在看的话，光伏行业本身来讲的话，它还是处于下行调整。那么这个大我们一季度的大幅增长呢是表现在我们除半导体行业以外的全行业的一个增长具体情况我给大家讲一讲一季度的话，整体的新增订单大约是4.2亿，那么同比增长了40%这个数我用大幅增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反正我是能接受的。那么其中半导体板块的新增订单的话是1.87亿元，同比增长了39%。那么充电桩和储能板块新增订单的话是3900万，同比增长了25%。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里面涉及到很多细分行业，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新增订单大概是在1.76亿元同比增长增幅是最大的，达到了63%。半导体、充电桩包括其他行业都实现了这个增长。那么光伏行业这一块呢，虽然没有实现同比的增长，但是呢，它也表现出来一些积极的态势了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签订了一些光伏电池片的订单这和我们现在包括前段时间市场里炒的属于这个马斯克或者说是这个太平光伏这里面的一些材料应用这个市场需求来看的话应该说是我们也和他们我们订单和这块已经吻合上了。那么一季度的这个订单的大幅增长将对我们2026年全年的经营业绩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和显著的这个促进因为我刚才提到这几个板块的订单相对它的验收周期都是比较短的都是比较短的我们光伏的验收周期是比较长的大家都知道比较短的话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那么一季度包括我们二季度的新增订单大概率都会在今年能实现这个营收所以说我们应该对2026年的公司的营收的话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相对偏乐观的一个估计吧那么从一季度的营收情况上来看虽然整体上是下降了7.13%但是分行业来看的话收入下滑主要还是光伏行业这块它有下降那么下降了大概有个6000万那么实际上我们同比来讲的话只下降了2000多万那这么一看的话其他行业就是在增长的那么这增长的情况上来看其实就是我们关注度最高的半导体板块应该说销售收入接近1亿了9900万元这里面包括我们射频电源包括我们半导体的材料端的这个电源销售所以说这块同比增长了31%那么在其他业务板块呢基本上也是保持一个稳定所以从收入端来看的话虽然总这个月收入好像是下降但是呢大家最关注的半导体板块确实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一季度的一个毛利率大家也看到一季度的公司的整体的毛利率呢是36.74%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毛利率提升呢，主要还是得益于半导体板块毛利率恢复到了一个历史的较好水平。那么不管是我们做零件源的毛利率和半导体材料端的毛利率啊，基本呢都回到了50%左右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半导体销售这块阶段性的下滑，那新产品销售有一些攀额的这个研发嘛，还有定型阶段的影响呢，那个阶段毛利率应该说是承担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出现了一些毛利率下降。从现在当前的数据来看的话，毛利率半导体板块的毛利率已经回归到我们正常的或者叫良好的一个水平了，对于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一个提升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刚才提到订单的大幅提升肯定是我们未来营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市场。那么后续三个季度呢，公司还将继续去发力啊，力争保证我们这个订单的这个持续增长嘛。那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上来看哈，应该说后续我们是有很大希望的啊，因为有些单还没签到嘛，所以说我也不好跟大家透露太多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银杰电器应该说是现在已经看不到明显的一个拐点了，从在现在的这个订单情况上来看是非常良好的。这里我还想重点说明一下，除了半导体板块以外，我们第三大板块就是其他行业。这个其他行业呢，它包括了我们可能大概20多个细分行业吧。其实这个其他行业呢，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整体的订单它就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其他行业的订单新增订单2025年当时是7.33亿，那么同比增长了大概是有40%以上。所以说看我们2025年的业绩呢，其实虽然是有下降，但是相比其他公司而言的话还是要好了很多。那么叠加上我刚才说到了一季度这个板块继续保持了60%以上的高增长，所以说这个板块保证了公司在光伏行业下行的调整周期里面的经营的稳定性啊。这个行业大家比较关注，像这个科研院所里面的可控核聚变啊，对吧，我们的高端的钢铁乙基啊，工业炉窑玻璃多酰，包括我们现在的重离子加速器进入到的这里一个医疗行业啊，其实都是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我再讲讲在手订单。那么在手订单的话，应该公司截止到一季度末公司的在手订单呢仍然是在21亿以上超过20亿了。那么这里面还是有发射商品大概有15亿。那么尽管我们这个2023年、2024年当时的在手订单可能是30亿吧，对比这个30亿来讲的话，我们这个20亿出头这么个规模有所回落，但是呢它整体上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可以为公司的这个后续经营呢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光伏板块，大家熟悉我们光伏板块的这块也知道，我们还有两个海外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目前已经进入到安装调制的一个阶段，准备验收了另外一个项目呢我们还在积极的跟进所以说这块光伏板块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海外订单的一些营收的一些确认。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体情况上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在当前整个行业情况下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光伏的下游的客户应该普遍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经营压力的部分我们同行业可比的一些公司也出现了一些记录乃至就是严重的一个亏损。但是银杰电器呢，在现在这个比较严峻的复杂的这个局面下的话，仍然保持了一个稳健的盈利核心的原因我认为在于公司的产品类型它确实是比较丰富的，产品的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具备一个显著的产品的一个结构特点嘛。那么光伏景气的时候，我们可以依赖我们半导体、可控核聚变电源、医疗电源这些多行业多元的业务实现一个稳定的经营。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那么这个有真实的订单和我们优质的客户，还有我们在这些行业里的一个多年的沉淀积累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是市场高度关注的 AI 服务器电源，对吧？其实我们公司也是有布局的目前相关的产品呢，也有一些已经进入测试阶段了而且我们公司的展厅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看我们新布置的展厅，我们展厅里面已经出现了我们可控核聚变电源和 AI 服务器电源的这个展示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也是公司的一些那个信心的变化。可能有些投资者他一直有疑问，为什么公司既然做了这么多好的这些行业那么为什么不去进行一个大力的宣传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宣传对于英杰电器的这个踏实做事、稳健经营的这个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从我们公司的企业特点上来看的话，我们更希望用这个实实在在的订单、落地见效的这种业务拓展来证明公司的实力并不是说我非要去蹭一下公司这个市场的热点，去炒作这个概念，甚至于去扩大宣传。那么短期讲故事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些积极的一些市场反应，但是背后如果没有扎实的订单支撑的话，它没法转换为有效的经营业绩。我的看法来讲的话，这就会只会形成一个估值的一个泡沫，可能放大投资者的一些投资风险。当这个泡沫破灭的时候，可能最终受害的还是有广大的投资者。对于我们英杰电器而言，它几乎是有一个清晰很务实的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目标的。那么这些布局呢，我们在年报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体现了。而作为公司而言，他更愿意用一个脚踏实地这个实战精神，就是逐步实现这个落地的目标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数值管理的理念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提到了我们订单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我们需要 依靠这个大幅的一个增长，业绩的这个逐步回暖啊，应该去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吧，去得到一个市场的印证啊。我们确实也相信，凭借一个长期的坚持和我们稳健的发展，英杰电器的最终还是要获得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认可的。现金流这个呢，大家在年报里看到，现金流这个呢，我们净流入是4.08亿，同比下降了32.18%，看到是下降的，但是呢，应该说净流入这个绝对值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也保证了公司有了充足的这个现金流，也保证了公司的这个财务风险这个可控嘛，为我们后续经营呢应该提供一个比较好一个支撑。另外在分红上，大家肯定注意到了，很多公司今年来讲分红都下降了啊，英杰的盈利呢相对来说的话也没有去年那么高，但是呢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和上年度相同的一个分红水平，我个人觉得也是充分体现了对我们投资者一负责的一个态度吧。关于估值这块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昨天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半导体的这个友商哈已经披露了我们的年报啊，这个一季报。那么对比它的业务体量和当前的市值来看的话啊，英杰电器的半导体板块可能相当于它的这个60%左右。那么从这个维度来判断的话，英杰电器当前的这个估值肯定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原来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可能把我们公司一直看为一个叫什么以光伏为主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印象，对公司进行估值啊，有点过度担忧光伏业务对于公司的影响了。但是我刚才介绍了我们现在的产品结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估值的思维呢应该要及时转变了。英杰电器的估值呢，我觉得最合理的状态应该是以半导体业务进行估值，叠加上我们光伏业务以及我们刚才介绍到的多元的电源业务的这个共同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光伏业务的话对于公司而言其实它是一个正向贡献，它并不是说对公司的拖累，因为我们现在有光伏的营收，有光伏的这个毛利率啊和这个净利润的这种贡献啊，所以说不能把它看到一些公司的一个拖累。那么用这种逻辑去看待公司，对于公司进行估值的话，我觉得可能才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吧。我就先讲这么多吧，主要还是想给大家一些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其实我等到这个时间，今天等到了我特别煎熬啊，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尽快的能告诉大家啊。刚才就是说。我提到的在2025年的年报和我们一季报，可能有一些大家还不太清楚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通过提问或者我刚才介绍内容当中哈，应该说是大家如果说是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进一步要需要去了解的，大家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好吧？是吧？我先讲这么多吧。
好的，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啊，其实是比较清晰的把我们近期的经营啊，包括订单详细的这种拆解的数据，其实刘总都给我们介绍的比较清楚了。就是我这边先请教两个问题吧。一个是对刘总您刚提到，其实目前市场对公司的关注重点呢，包括公司后面的更就是说可能有更大成长空间的地方是半导体业务。这块业务今年一季度整个订单同比是有40%的一个增长的。我不知道刘总这边有没有更加详细的数据，因为我们的半导体也分半导体材料啊，还有半导体的下游的设备类的这种电源，有没有相对更详细的数据可以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拆解吧？包括能否和去年的这种情况做一个这个对比？谢谢刘总。
其实从我们现在从营收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因为这块来讲，大家要考虑到我们一些竞争来讲的话，我们有些数据没有完全去公开，但是呢，这两个板块其实都在快速的增长，订单呢我是把它加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订单这一块，可能进展的，如果按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更快一些啊。数据我。至少来说现在还是不太方便讲，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一些竞争的一些格局的一些问题啊。我现在在分享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可能大家理解一下我，因为现在说句实在话，今天能讲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是没有经过两个老板的这个同意的啊。但是我很想把这些好的消息告诉大家，免得对公司形成一些误解吧。因为从毛利率上来看的话，两个板块都回到了50%左右啊，设备电源毛利率还会做到50%这个样子。那么半导体材料端的毛利率大概是在可能49%的样子，基本上50%。那么从这个营收上来讲，9900万将近1亿，那么基本上可能是半导体材料端略微多一点啊，那个射频电源大概稍小一点吧，55-45吧，差不多就这么一个状态啊。
明白，好的。刘总，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咱们射频电源，就是最近的一年的时间吧，在客户端以及产品型号上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对型号上来讲的话，其实从出货啊这个角度上，型号我们还是比较应该说现在有34款这个电源其实都已经在量产，但是量产呢，它每个型号的电源可能类型就是包括的单个的价格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可能在年报里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因为射频电源这块的话，我们叫射频电源系统，第一个呢就是射频电源，一个就是匹配器啊。我们匹配器现在已经突破了啊，包括我们的客户这边的话，已经在采购我们匹配器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原来英杰电器在射频电源这块的话，应该说光是射频电源还不够啊，匹配器我们要去跟上。但是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匹配器其实研发的难度还是非常大。通过我们大概3年左右的努力吧，现在匹配器已经突破了，而且应该算是一个小幅的一个量产了吧。啊，这个应该算是在我们半导体板块一个最亮的一个点吧。啊，那么从客户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个新泰来啊类似的这些企业，其实现在我们都在合作。那么中微也好，科金也好，这些经常都在提到的客户，这个都不用说了啊。就现在的客合作的深度呢，也还是继续在深入。那么后面我们可能在半导体的这个业务上的话，还会有一些动作，可能要去在我们上下游来讲的话，进行一些动作吧，然后扩大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正在做，但是呢，这个后面以我们公司的公告为准吧。现在来看的话，不光是我们单独的射频电源板块在增加，那么客户这个层面上的话，稳定程度也更高了。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客户以外的话，包括北方华创啊，虽然他在射频电源这块跟我们合作不多，但是在直流电源和我们高压电源这块的话，应该说现在的这个订单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可能还有其他10多家这个半导体板块这个客户吧，都是现在都在逐渐的起价，所以说也就体现在我们一季度的一个订单里面去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我们半导体这个成都基地啊，就我们英杰成辉的全这个成都基地啊，我们已经在开建了。那么那边的话，应该以我们半导体板块为主，因为英杰整个的这个研发也有一个成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成都的一个分部吧，或者叫总部也行啊，是都在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个投入。那么对于我们包括半导体板块后面的公司的业务发展啊，应该说是都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说明什么？多个公司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在往里在投入啊，不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增长，那么研发上的一些投入，或者说是我们在产能上的一些储备吧，都是为后面的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业务增长做一些铺垫的啊。现在半导体板块的话，也从我自己的个人来判断，因为光伏板块它首先来讲，它这块逐步在下降嘛，半导体板块在提升，很可能很快两个就会平起平坐了啊，能形成公司的两大支撑吧。那加上我们的其他电源这块增长的也不错，这三大支撑就这样就形成了。对，大概这个情况呢。
明白。好的，谢谢刘总。我这边先请教这两个问题，也欢迎线上的各位投资者和分析师老师积极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画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画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88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
那个刘总，我是浙江机械李强。那个我这边刚也是非常欣喜看咱们一季度整体的订单，特别是咱们半导体这边订单有个不错的一个增长，反正就是好几十个增长，就是我这边想问一下，就不知道从目前一季来看，那如果去展望全年的话，就咱们半导体这边包括尤其是咱们射频这边，包括你刚刚提到也匹配器出来嘛，就这边我不知道全年咱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引嘛然后包括后面毛利率啊，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之前可能是成本的原因啊，毛利率有点影响，所以后面毛利率我不知道可能会到一个什么水平啊，这两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因为从2023、2024，包括2025这几年的情况，特别是2024、2025这两年，在上半年的情况都比较好。你下半年来讲，从前面的这个研发那个推进的进度，下半年来讲还持续性到弱一些，跟客户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他的一些节奏可能也有这些关系。那么从现在状况上来看的话，我们从我们一季度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说是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这块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前期的这个产品的突破形成量产，那现在来讲这个基础会更扎实。现在来看的话，一季度现在新增的这个订单来讲的话，包括二季度继续新增的这个订单， 来看的话，都会在我们这个半年之内的话，都应该在我们这个前年来体现出来。然后半导体板块我刚才介绍了，我们交易收入是差不多这个一季度的时候就是1亿了吧。那么我们2025年半导体板块好像同比是下降的，但这里面来讲啊，应该说其实还是上涨的。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我们有些客户他是用的这个机构入结算嘛，所以说有些原来可能是已经放进去的这个交易收入呢，可能在财务角度上要把它拿出来啊。所以说当时我在说可能有4亿左右的这么一个，现在只到了3.3亿，但至少把这一部分加上的话，其实跟我原来预估也差不多。那今年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了。一般来讲，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啊，下半年的话，可能我觉得不会出现在之前那个这个上半年就一下就掉了一个这个状态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合作，大家都在大量扩张的一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吧。因为如果是同比我们去年3.3亿的水平，今年突破4亿到4亿以上去或者更高一些，我觉得是有很大希望的啊。这是我们半导体这个板块，但这个计划来讲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些很实际的一个地方。6万的估计我们可以去做，但是呢，实在的订单也要用这个去支撑。所以说，我们后面针对半导体板块这块，我们会和大家保持一个高度密切的这个交流沟通啊，让大家随时掌握到我们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个里头的话，它在一个短期的一个阶段内的话，它还是有一些波动性的。毛利率呢，我觉得因为前期来讲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原因。因为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毛利率半导体板块，特别是我们测试应用板块掉的比较多，也是因为我们在之前地形这块有些成本，加上行政销售嘛，所以说没进。然后的话，行政销售以后这块成本也进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在我们批量化生产过程中，地形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有一些改制，也就是方案的一些优化，会造成一些成本的一些增加啊。在那个阶段呢，都把我们毛利率拉过去了。那么正常的这个行业毛利率，你看我们友商的这块的毛利率的话，已经其实也看得到了，基本上应该50%左右。那我们以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也在，包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也是这个水平。那么如果这么去看的话啊，应该说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营收，再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毛利率的话啊，应该这个结果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从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争取到四个亿以上去或者更高吧，这个毛利率呢应该能保持在这个50%左右吧啊。
哎，好的，感谢你。咱今年可以吗？对，咱相当于大宇这边今年往4亿去看，就是4.5亿，然后毛利率往50%去看，对，明白？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如果后面。比如说咱们整体因为光伏这边啊，我觉得可能也基本上已经见底了吧。然后半导体这边如果后面加速起来，跟大家比较关心，比如说后面包括咱们也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基地啊，或者说一些其他一些计划里边。
现在其实大家肯定注意到我们这段公告，你也看到了，我们做废了一个，也就包括我本人哈，就是第二期补充基金第三年，因为业绩没达标嘛，我们只有15亿的营收，但当时那个标准2025年应该做到17.12亿吧，记得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标准，就是没达标的话，2025亿之前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承诺来讲的话就取消了。但取消的比如阶段不是说应该不往上走了，比如说我2025年对标2024年没达标，但是呢2026年对标2025年呢，2027年对标2026年。这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信心。所以说从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在前期已经有过5000万购买了130万所以说这块来讲的话，我想公司可能也不会去拿到就作废了，就注销了，那5000万白还了，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的话，后面要去启动股权激励的话，就看一个是什么形式，二个就是什么时间节点啊。所以说公司呢，因为要启动这个股权激励，首先它要考核业绩嘛，业绩一定是要增长的。那么增长这个基础上，公司对2021年要有一个判断。那么对于这个2020年这个总体的情况，从一季度的这个订单情况上来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建议这个公司管理层这块尽早决策啊。如果具备这个条件的话，我们也会尽快启动这个股权激励的，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现实条件的，确实已经有库存股在那儿，已经真金白银花了钱买了股份在那儿，对吧？但从业绩上来看的话，一季度的话，虽然一季度营收这块的话有个百分比的这个下降吧，应该说是订单这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能保持一个乐观啊。所以说这个什么时间启动还是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吧。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具备了这个条件了，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股份，二个业绩现在看起来已经出现了一些好转的一些势头了啊。我个人感觉是，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话这个30%没有了，退出来了，那我们下次再做就行了。甚至于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我就想买我们公司的股票啊，说句实在话啊，说我们那个就原来成本已经翻几个，现在已经负了，我说凭什么不敢买啊？但是呢，高管买卖股票的话，它还有很多限制啊，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要遵守一些规则。我说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心里话，我今天早上还跟我们财务总监在说这个我也表达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您觉得就近期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个低点啊，从我们现在订单结构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后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吧。 当然以前要有股权激励，我们就是太关注后面一些动向了，反正公司可能会积极的去做一些这个激励，因为现在看的话公司的凝聚力也是非常重要啊，公司的股价现在来看没有表现出我们的这个估值来啊，我们公司还有很多买了公司股票的这个员工，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公司的真正的这个市值起来以后他们也能去获益的啊，股权激励这个呢就是反正有计划进行吧啊。
明白明白刘总啊，最后想一个小问题啊，我正好看到因为咱们年报里面也提到咱们去年底啊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当时我们对咱们半导体的这个总司这个成果啊有一个增资啊，就是这个当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考虑。
增资这一块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有些就相当我们比如说那个现在叫什么有些可能有投资价值一些公司吧，肯定也是战略投资者的，他们也会进来然后做一些，因为都看好我们半导体板块嘛，包括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可能自己在我们上下游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动作的去做这个，因为现在半导体行业发展非常好，但同时行业的这个产品竞争包括你业务协同能力其实也表现在未来竞争格局当中，可能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不能说固步自封，就是做我们现在这些产品，那么我们可以去拓展一些领域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去拓展，所以基于这块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投资的话都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个好事，就是看好公司未来这个发展，虽然只是我们英杰电器的其中一个板块，但是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有战略投资者去看好，包括我们可能后面去做一些这个业务上的一些拓展了这个都是为我们未来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好的感谢总，那我这边的这个问题也是期待咱们公司也是底部拐点向上。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41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领导您好，我这边看到公司年报披露成立了中国和新加坡双公司，特别想问一下是做了什么考虑呢？包括还新成立了英杰路导新的一个公司，是经营上是有什么变化吗？
你说的是新能源这边呢，因为新能源这边的话它的充电桩销售的话首先来讲海外业务拓展它还是要依赖于可能海外的一些资源一些利润吧，包括我们在之前在英国新加坡德国类似的都我们都有一些参股或者控股一些公司虽然比例不高但是主要是拓展国外市场用的这块来讲的话就是大家这个合资的一个关系呢，虽然我们充电桩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从渠道上来讲它更便捷一些这个刚刚提到上面这个呢，我们国内这个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个重庆的那个随时充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厦门这家公司其实都是在当地去建站的现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充电桩去建好站，然后让这个站实现营收我们再卖出去就说呢你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市场经营一个表现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可能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并不是说我们在那边去建很大一个这个投资充电桩这么一个子公司，并不是这个概念主要还是为我们一个建站运营做准备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合资是一个运营，主要是建好了以后有盈利了，然后给这个我们客户他放心了，让他们再接手过去
好，大家明白了。这这边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英杰成会的业绩情况来看呢，2020年的净利润和今年一相比2020年好像是有一些下降的。想请教一下，方便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你说的2026年对比2025年是什么意思？
就是。2024对比24的情况
，那个我刚才提到了嘛，因为在2025年下，特别是下半年，其实我们很多产品虽然已经量产，但是它在定型这个阶段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稳定性的一些这个需要调整的一些方案优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它如果这么去同比的话，它可能以阶段性的，包括毛利率包括它的营收表现，可能在那个阶段都有所下降当然，所以说我为啥没说之前一些情况呢？之前的情况其实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去探讨了的话，当然你刚才的原因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其实已经过去了现在来看的话，就应该我们可能就是逐步往上升的一个阶段。那从订单上，从我们现在客户结构上，包括我们产品一些研发突破呢，其实都已经跨过了刚才那个阶段。当然后面来讲的话，这个任重道远，不是说马上就已经到达一个什么还不是那个。还有后面还有很多问题国产化期待的必须还是一个长期要去坚持的一个东西吧。所以说这块来讲的话，因为大家提到哈，如果你说出能补充的是对的话，应该就是2025年同比2024年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这个腾讯公司实际上的话它在今年整个，当然我们是整个板块啊，包括这里面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端所以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数据是以及哪个标准，这个是能补充的这个呢，反正我是把原因给你讲清楚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明白但是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因为最近有一些电池线的订单， 可能和公司开工公司是相关的。这边想请教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能不能透露一下相关的订单的体量和客户的情况呢？
你客户你们也都知道，因为我们这块光伏电池这块的电源我们是做的 HGT 的这个电池，那么在这里面技术端来讲的话，那卖有一些都是做这个的，对吧？那就是我们客户嘛。订单因为单独的订单我们不好去讲，因为单独的订单这个比较敏感啊，客户那边都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就是说大家都比较关心光伏的这个表现嘛，多晶单晶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转变，但是在电池片这块啊，通过我们所谓太空光伏也好，所谓这个反正海外一些市场吧，也在有一些，但是现在海外的市场呢，可能在国家这个层面上也有一些我们自己一些考虑吧。但是从我们订单上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说，就是光伏的订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我们光伏的订单最高的时候是16亿，最低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千万，包括去年肯定也只有7000多万。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已经在光伏电池片上已经有了明显好转，而且 HGT 这个呢，前两年在国内基本上很少啊，因为这个成本比较高嘛。但是今年来看的话，就发生变化了，就是因为太空光伏这个概念对 HGT 这种电源这种需求，那么带来我们订单的一些表现吧。应该还算是比较好，具体数我还不太方便去讲，因为太敏感了，知道吧？
啊，好的，明白。上面就是我的一些问题，谢谢您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刘总，我这边再请教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关心咱们就两位领导吧，王总和周总，比如说在咱们业务上的一个战略的方向的，比如说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领导目前比如说在哪些业务层面可能投入的精力更多，包括公司后续的整个业务发展的重心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请您这边就是和我们再指导一下。
这个呢，其实持续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往年的沟通当中的话，我基本上也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销售半导体这块吧，就半导体射频电这个，我们不是有个常规子公司吗？现在我们周总的这个儿子，他之前就在那负责，但是之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现在应该是我们常规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吧？那么通过这两年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是表现出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来啊。这个常规公司还是搞得不错，包括客户层面，包括我们研发的这个推进啊，包括我们这个新业务的拓展，应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还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那么王总他本人来讲话应该是现在负责充电桩储能，就是我们新能源公司那边的话，相对经验要多一些。因为英杰这块的话，由我们周总管的啊，所以英杰整个的管理体系来讲，这么多年的相对都是比较顺，所以他把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我们相对充电桩储能这边呢，就大家也都知道规模啊，相对可能要去做规模，但是难度呢相对也是比较大一些啊，所以说。像王总这块来讲的话，也是把精力放在那边要多一些。周总这块来讲呢，就是在英杰这块，刚才提到的所有业务，包括我们半导体的业务，他都在抓啊。就是这个，他们俩分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分工。那么还有王总的女儿，现在也要负责我们海外业务的拓展啊，应该说是已经有取得一些成效，包括之前要提到的我们海外的一个光伏订单啊，类似的我们海外的业务的一些充电桩业务的一些拓展，他还是做了比较突出的这种贡献的。对，大概是这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业务发展的影响呢，就基本上是我刚才介绍的啊，光伏这一块原来是我们主导，现在看起来光伏面临调整，可能更多转向我们半导体行业了。半导体行业可能未来是跟光伏至少是平起平坐吧，甚至要超过光伏的这么一个，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一大市场。那么光伏板块呢，当然它是一个周期性的阶段性的这么一个调整，那么两三年过后，那么现在看起来已经在这个出现这个好的一些迹象了，那么后面会不会又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当中？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大概20年了吧，应该说是这里面起起伏伏也是经历了很多次了，我们对光伏未来方向还是有信心的。而其他行业当中说起来就比较难哈。那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这个也涉及到我们战略发展上面去。你像可控核聚变啊，这个 AI 服务器，那为什么我放到展厅里面去了？因为我们没有跟你们去做了一家，但是我们放到展厅里，为什么？我们要放给我们客户看啊，因为客户是能带来订单的，就是说那条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啊。所以说这块来讲啊，但是我分享给大家是啥？我们在做，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相对少一点，更多的还是希望看到后面更理想的订单再来跟大家分享啊。但从业务这个行业拓展这个角度上来讲，英杰在这里面看到的市场机会，我们也不会去放弃的啊。所以在这一块呢，可能可控核聚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类似的这个服务器啊，类似，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去年年报也看不到啊，我们的医疗行业的这个动力补贴数据啊，从原来几百万到去年的4000多万，到今年的话，应该一季度的话，应该也是有个好几千万了啊，这一块市场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好一个发展啊，这个行业是用来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叫。简单来说吧，就是癌症治疗仪啊，将来可能一二三城市都有那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备。那这里面的设备电源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加速器。那前几年我没有怎么说这个行业，就是在做一些测试嘛，因为这个是医疗行业，然后针对人的这一块，它验证周期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长。那现在看起来也在开始在放量了啊，还有我们半导体行业里面金刚石啊这些表现的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清洁电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分方不量是四方面啊，光伏不行的时候，我通过其他行业我就可以把它弥补起来。所以公司呢到现目前为止一直在保持一个盈利的状态啊，跟这个状况有很大跟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啊，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些很重要一些布局。当然了，这个布局是不是能成为我们主打的这个方向啊，像我们现在说半导体板块，那么事情也是想还得就是继续努力吧。
明白。好的，谢谢刘总。因为其实我们在光伏，其实包括像半导体和核聚变，其实在市场上也有过历史订单嘛，而且也有一定的份额了。然后另外一个市场呢，就是 AI 服务器电源这个市场，我觉得是一块新的领域啊。包括公司层面目前是不是还没有形成特别大批量销售？我想了解一下这块，比如说我们现在就 AI 服务器的电源吧，和客户接触的情况，包括这个电源设备的难度，以及后续比如说对应到咱们盈利这块，大概是会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包括报价这些。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介绍？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AI服务器，我比如说现在英杰可能在去年前年吧，其实前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在介入了。那么这块呢，跟我们现在建立相通的地方呢，可能好多也是属于这个大功率电源。那比如说它在运输上来讲的话，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可能对于这个散热这种方式，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地方。那么从它的应用领域来讲的话，可能相对差异就比较大。国内也有些公司在前期他们已经在做，但是呢，大家都知道AI服务器将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本来这个市场空间。比较大，就有点像我们当时选择做充电桩似的。那么充电桩现在看起来也是这么一个，就是说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但是在这里面竞争格局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AI服务器呢，我们相对来说是吸取了以前充电桩的一个教训，就是有地方死的，我们先去找客户，针对客户设备的电源需求，我们再做有针对性的研发，那么就保证我们在自己的研发产品上来看的话，就是说能研发出来，就有具体的客户的应用，就在这块能形成一定的收入和我们一定的这个利润贡献啊，逐步逐步再去把它做大，因为。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里面客户的这种不同的一种需求啊，可能是不一样的。喊口号很容易，难道我要对进这个 AI 服务器什么？但后面一卷起来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这个一旦弄卷的话，这个是很吓人的。所以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在正中的在发展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围绕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这个像数据中心、可能算力中心啊，或者说是我们相对有一些资源的对接的这些客户吧，反正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有现在已经有一些样机在做一些测试了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在我们看，其实它的难度可能比我们刚才提到半导体啊，这个难度要低一些。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啊，您别也不会放弃这个领域的啊，应该说是在我个人看法啊，现在目前 AI 服务器呢还没有进入到公司主流的这个，但是呢这块看起来现在机会也是逐步逐步在增多，我们还是边做边看嘛。我刚才提到我们之所以要把它放到展厅，因为展厅里基本上全是我们主要产品，那现在看起来在这一块来讲啊，就是应该有一些这个资源的对接和我们未来市场的一些判断。但是这个说句实在话 ，AI 服务器这块的话，我个人了解的都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公司在研发层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密的啊，我只能讲到这个份上啊。
明白。好的，感谢刘总。然后我这边想再问一下咱们海外的情况。因为其实前几年国内光伏行业下行，海外的光伏其实给咱们还是提供了比较重要的补充的。就是海外的这个订单，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有一个客户处于就是已经调试的状态啊。那么这部分订单是不是可以在今年看到一定的就是一定的确收呢？然后另外就是后续咱们有哪些海外的订单，比如说待谈或者有潜在落地的可能的。
好，我明白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才提到，其实现在有个海外的项目来讲，有一个项目其中可能着了一半了，现在应该在今年来确实的话，这个概率就比较高了。那么另外一个项目呢，你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反正个国家就是磨蹭啊，但是呢，他们你说他没动吧？他去年的11月他又在我们这签了3000多万啊，他也在推动，但是就之前这个项目来讲，还在密切的在跟踪。那么现在已经4月份，马上5月份了，反正我也不敢太乐观。即便他下半年如果再晚一点再开始验收的话，今年能不能确收，我就不敢去保证。 但是呢，这个财务风险呢没有，好，我们基本上收到了90%的款了啊，所以这块来讲的话，财务风险没什么，就是看看什么时间能确收。如果这两个项目都能在今年确收，那银杰不2026年增长这个很高了啊，而且还会增长不少。但是如果是超量，因为这个项目它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大嘛，一个亿，1-4亿，然后4亿这个如果不确认，那你4亿放到明年，就它今年这4亿可能就要在其他的行业去补。那么这块来讲，就是营收的同比增长来讲的话，它可能变数主要就在这儿啊。但是大家放心一点就是啥，一个是我们有财务风险，二个是整体上确实的啊。所以这块来讲，就是我们是看2026年还是看2027年啊？刚才提到那个阿曼的项目，应该今年应该可以。那么印度这个项目呢，我们反正在积极的还是要跟进吧。那么从新闻地方这块来讲，提到去年10月份这个。甚至这个客户呢，他又跟你签了合同嘛，那签了几千万。那么从他的这个业务发展来看的话，他可能要做一个这个光伏行业这个一个全面要全面铺开吧，包括单晶这块他肯定要去做，包括下面建不建的也想去做。如果他真正去开展的话，那我们作为他的主要供应商来讲，肯定会有一些海外这个订单的。但这边呢，他就具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个国家里的话，他是属于排在前两位还是前三位这么一个地位吧。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因为他的这个跟我们英杰电器的合作。就是跟中国这种合作哈，他们可能也有些打算啊，也想去做。但是呢，海外来讲的话，虽然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哈，但是从合作这个角度上，我们还是比较慎重的，还是对我们客户的一些资质啊，或者他的一些各方面条件嘛，有个综合的一个考量啊。这个是光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客户的海外市场啊，进行一些拓展。那么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有些 UAI 认证的这些电源，那么像海外销售的，那现在看应该已经有一些这些方面的订单了。但这订单虽然它不是海外订单啊，但是是我们。客户的海外项目啊，所以这块多少它也有些关联。这部分订单其实在现在看的话，已经有所表现了，已经有所表现。虽然不是说特别多哈，因为光伏的基数太大了，就是每个哪怕就1-2千万的这种合同，在光伏那里头其实都不算多的。但是你要放在其他行业，它就可以算是一个批量了。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
哎，好的，谢谢刘总。下面是文字提问。关于半导体电源这一块，公司这块的营收大致相当于另外一家深圳上市友商的40%-50%。目前英杰在技术上和覆盖的设备数量上，和这家友商情况相比是个什么情况？谢谢。
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友商这块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已经刚上市嘛，主要的客户来讲它是有重叠的。那么从产品类型上来看的话，应该说是他们可能偏，就是我们这一块应该像薄膜层级和我们这个刻度机啊这两个领域，应该说是大家的这个产品是高度重合的。那么他们在做零件源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他们的客户包括我们就可以直接说明白，像这个拓金和这个中威也是他们的客户，但拓金和中威也是我们的客户，两家在这个做零件这个来讲啊，这个做零件不同的型号上它是有。因为在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其实是有分工的，那么我们做我们的型号，他们做他们的型号。那么从体量上来看，就设备电源这个体量上来看的话，它可能要比我们要大一些，因为它在之前它是有一个这个刚才提到的匹配器的业务嘛啊。我们在之前的话，我们就只有设备电源没有匹配器，那现在我刚才已经介绍了，现在匹配器已经有所突破了。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体量上来看的话，还不是说特别大啊，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已经实现了0-1这种突破。那么我们后面可能也具备了再把这个匹配器这块业务再做大的一个。应该说是在设备电源单独去比的话，它可能整个的体量来看的话，比我们要大一些。我刚才说的是60%，刚刚说60%，我们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板块就是我们半导体的这个材料端。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友商没有的啊。半导体材料端的话，也是我们英杰电器一个强项。如果从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核心客户这种依赖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客户相对来说更多一些，特别是我们半导体材料的板块，两个设备电源和半导体材料的那个电源的毛利率应该说是都是差不多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微半导体，或者说是我们刚才提到拓金，他们也有向半导体材料端进行这个业务拓展的这种打算。那么这一块呢，配套来讲，从基于我们之前的合作，我们相信如果他真正做到这些设备了，那我们电源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应该是能形成供应的啊。这块往后看的话，可能您觉得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就从产品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设备电源来看的话它现在目前相比英杰来讲的话，还是有它的优势，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吧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哎，行，好的，感谢刘总的回答啊。然后我看这边线上也没有新增提问了。今天的话，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从就今天整体交流来看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咱们订单其实已经看到了
非常明确的拐点了，并且在一季度可能光伏订单还在下降的情况下，整体订单已经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往后看，更多的射频、可控核聚变，包括 AI 服务器电源这块，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公司的整个订单的表现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增益。那刘总，要不最后您再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然后咱们结束啊。
嗯，好的。就刚才介绍这么多情况，就是从我个人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英杰2020年的这个业绩增长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那结合到我们2025年年报刚才提到一季报的一些数据啊，尽管表面上看的话，好像对营收阶段性还是一个阶段性调整。那么结合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订单情况上来看，尤其呢，它是一个多行业的订单的一个大幅增长，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偶发性的一个订单带来一个增长。那么多行业的订单大幅增长结构呢，它也持续的在优化。那么盈利能力呢，刚才也介绍，我们逐步也是在提升吧。那么我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投资者啊，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英杰找到这么多年的投资者呢，能结合到我们最新的这个经营动态，重新来审视公司的这种投资价值。那么在后面这三个季度来看的话，英杰电器呢还是要持续的全力以赴，那么争取全力维持我们订单增长这么一个局面，加快推动我们营收，包括我们盈利回归啊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目前在2021年啊乃至在后面的年度里头，都为我们全体的股东交出一个理想的一个经营业绩的成绩单。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刘总啊。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进行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好，再见。
好，那我就下线了啊，志光再见啊。
好的，刘总再见啊，大家再见。